感谢主，我们爱就是说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今天先从23节读到31节，23节读到31节。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好，我们第四章，今天我们是第三次而且交通。那么第四章主要是说到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一个人，已经40多岁了，每天都抬到圣殿的门口，就是美门那里，要求人周济，因为他行动困难，所以必须有人周济他。那么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去，他就问他们要求周济，彼得和约翰就告诉这个残疾人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就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成这个神迹就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神迹？因为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就是五旬节，圣灵在教会里面做工，圣灵在教会里面做工的目的，那就是要教会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就在官长的面前和在以色列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见证。第二个，主耶稣的名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也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名已经成为至高的名了。就做这两个见证，那么官府听见以后就非常反感，因为第一个他们不相信耶稣还复活了，第二个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名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所以他们就威吓彼得和约翰，不许他们再奉耶稣的名来传讲主耶稣，因为他们一讲传讲主耶稣，一定要就说到主耶稣是受以色列人，也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他们要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最后钉十字架。 那个罪就要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很反感，因此他们就威吓他们，不许他们奉这个名讲道。那么上一次，上个星期六我们交通的就是他们威吓他们。那么今天就是23节，二人既被释放，为什么把他们抓起来又放了呢？因为那个40多岁的这个残疾人被医好了，是一个事实，这个神迹谁都不能否认。但是他们只能威吓他们，不许他们再奉耶稣的名来讲论主耶稣复活了，来讲论主耶稣的名能够叫这个人信主，他们只能威吓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定他们的罪，最后他们把他放了。所以23节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我们这个赫赫本圣经的翻译有的地方是不是准确的，会友这两个字是错误的，不能翻译成会友。会友这两个字原文希腊文是自己的人，不是到会友那里去，是到自己的人那里去。现在这个会友两个字已经被很多的基督徒团体使用了，比方说你在哪个教会受洗的，你就成了他的会友了，好不好？本身就不是会友，翻译就是错误的，这些基督徒团体也使用这个错误的字，好不好？还叫做会友，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自己的人，那就指的教会，好不好？他们就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那意思就是把祭司长和长老威吓他们的话，不许他们奉主耶稣的名来传讲，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就把这些话都告诉教会。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同心合一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同心合一，原文是一同或者一起啊，一起高声向神说，那就是祷告了。上一周我们也交通了，当基督徒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和执政掌权的中间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去和他对抗，我们乃是向神祷告，求神来管理，好不好？所以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就是祷告了。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就是神的权柄要管理天地海和所有的万物，那这些官府也好，祭司也好，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也好，神有权柄管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权柄超过了人的权柄，神会管理一切，我们不要和人作对。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6章。12节，以弗所书 第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这个属血气这两个字原文就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是与有血有肉的人来征战。今天很多基督徒弄错了，就常常说有血有肉的人来征战，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是与那个属天的恶魔来征战，那就是我们是和撒旦征战，是和这些人背后的撒旦来征战。所以我们和撒旦征战，不是去游行，不是去示威，也不是去罢工，我们乃是向神祷告啊，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来说。我们来读约翰福音，我们来读第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七节，
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了，耶稣回答说：“三十六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主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起来与有血有肉的人征战，我们是借着祷告求神用他的权柄来管理。因此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今天许多基督徒，特别基督徒的团体，没有看见这一个，所以路就走错了，路就走错了。比方在中国，特别像温州那些地方，修很多礼拜堂，挂一个大的十字架在上面，结果政府要他把十字架撤掉，他就跟政府作对，那么政府就动政府的力量把十字架撤掉了，那么结果这些基督徒就故意的在 这个会堂的门口来聚会，好不好？就要做给你看，好不好？啊，还有有的教会的房子不能够去，政府不许他们聚会了，他们就跑到地铁站，好不好？这个露天来聚会给你看看，好不好？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我们今天征战的对象是他们背后的撒旦，啊，这个是非常一定要看清楚。不和政府对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可以在这里，说一点见证。这个离现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吧，啊，那个时候我是在香港。那么国内有一个地方，有个老弟兄，比我年龄还大。他们的聚会要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有一点交通，我就去了。这个老弟兄啊，他没有弄清楚，他给我通电话的时候，打电话到香港来给我联系的时候，完全被窃听了。所以我到了那个地方，一到了他们就下了飞机，他们来接我，就住在一个旅馆里。那个旅馆也是他们用当地的身份证给我登记的，不是我的名字。而且我当时还带了两个青年弟兄一起去的，我们还带了很多索尼的书籍去。这个就住在那个旅馆里，那个时候正好是五一节了，五一节放假的时候，我们一进去的当天晚上，派出所就来人了，整个旅馆什么人都不检查，就来检查我们这个房间，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一问，登记的人不是你们，你们是怎么？你们的证件拿出来看。好了，我拿出的证件是香港的证件，回乡证。那两个弟兄是拿的中国北京的证件，啊，他们是北京的身份证。马上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拿自己的证件去登记。这两个弟兄，青年弟兄就说，蒋弟兄，我们拿我们的证件去，你是香港的，不要拿你的去，他们要保护我。我说不行，我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政府的规定，所以我们就把自己三个名字就登记上去了。我们一登记的时候，那个登记员服务员他说，你们做的完全对，他说如果你们今天不登记，明天你们就要出大事。好了，这个第二天我们就要聚会了。第二天要聚会，那个聚会呢不是大的聚会，是在这个弟兄的家里，他们有十几个同工要来问问题，要想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就在一起聚会。我就要这两个青年弟兄，我说你们先走，把我们的书带着书先拿去，他们就拿走，先走，我后走。结果我最后我下来要去到聚会的地方去的时候，就看见在楼下有一个人坐在大厅里面，眼睛就看着我，看着我，我就出门，出那个旅馆的门，他就马上起来跟着我走了。啊，所以我就想试一下，我说这个人是不是跟着我的，我就走到一个商店门口，我去看一看，好像要买东西，结果他就不走了，就 他也在那个商店的铺里旁边。好，我就知道这个人跟着我了，我就很想打一个电话告诉那个弟兄今天聚会不要去了，我说有人跟着我们了，但是我里面的感觉这个电话最好不要打，你一打就更麻烦了，好不好？我们就是要聚会，那个聚会不是大的聚会，所以我们就去。结果我就去，这个人就一直跟着我到那个地方，那个弟兄的家里，就没有看见他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聚会，那个聚会不是讲道，就是大家在这里座谈来交通。刚刚而且这两个青年弟兄他们不懂，他们在带了一个录像机，就像这个录像机就在那里把我们说的东西都录下来。刚刚我们聚会只有半个钟头，就有人敲门了，一敲门就进来了公安局的人，还有有两三个穿便衣的人。一进来首先就问哪一个姓蒋，他怎么知道我姓蒋？好了，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姓蒋，他就说请你跟我们走，马上就拿了一个文件给我看，是国务院发的文件。那个文件是怎么讲的？港澳台的人不能够到中国来讲道，不能够来讲道，这是国务院的规定。他说你今天来你犯了国家的法了，现在请你到公安局去，就把我带走了。带走了这一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我才听说我是被带走了，剩下的这些弟兄姊妹马上公安局的就叫他们，第一个把名字登下来，第二个要他们出来检举我到这里来是来讲道，就是犯了法了，你如果讲道了违反了国家的政策，马上就故意把我关起来。这个老弟兄在带领啊，老弟兄那个公安局的时候要他们登记，老弟兄就起来说不登记，大家跪下来祷告，全部跪下来祷告。这个公安局就没有办法了，这些人完全不听话了，好吧？他就一打电话到公安局，结果公安局就带了两个卡车来把这些人全部要抓走。啊，就是这么厉害，好不好？但是也感谢主，权柄在主的手里，权柄在主的手里。我到公安局去以后，公安局就来问我，你来做什么？问我来做什么？啊，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是这个老弟兄和我们联系，我们在这里来有一点交通。他说你是来讲道，我说我不是来讲道，我说讲道嘛要站在一个讲台上嘛，我说我没有站在讲台上，在家里嘛，哪里是讲道呢？结果他们就把那个录像，那两个青年的录像，因为我们讲了一部分嘛，他们录像的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有弟兄就问了，现在我们这些弟兄就问，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工作失业的很多，他们失业的人要我们起来和他们一起去游行，游行向政府请愿，我们可不可以去？就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去告诉他们，我就把罗马书13章，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就读给他们听。我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去游行，不能和政府对抗，这些都录下来了。这个公安局把我们的那个录像讲的东西就去拿给三字会的那些牧师听，他们也听，就说这个人讲的有没有问题，他们一听没有问题啊， 听不出问题来了，所以我在公安局他们就来问我，他说要等，喊我在那里等，等到什么时候啊？那么要等到他们得到结果以后，看我这个人讲的什么道。结果因为我们讲的完全符合圣经，没有和他们对抗，所以他们抓不出任何一个把柄。好，最后他们看了没有办法，就只有把我放了。你看这是主的恩典，把我放了啊，放的时候还拿一根烟给我抽，因为他们抽烟嘛。我说我不抽烟，那个人是宗教事务局的一个副局长，他抽烟的。他说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抽烟呢、啊，他还懂这些。我说圣经上的确没有说不可以抽烟，但是你看那个抽烟是有害呀、啊。对人不好，对你也不好啊。好，结果我们中间没有发生很大的矛盾，最后晚上把我放了以后，我就回到我住的旅馆去，全部我的旅馆的东西都被收过，都被检查收了，很多东西都检查过了。然后那两个弟兄，哇，后来才看见他们也回来了，他们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最后没有一个人检举我是来讲道，所以我就没有被关下来，没有关起来。而且他们看了那个录像带啊，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最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录像机都没收了，好不好？好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切按照圣经来做，权柄在神的手里，权柄在神的手里啊。所以感谢主，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连到两个晚上，我们还有交通，因为他把我放了嘛，我们没有犯法，我们不讲别的。结果后来两天晚上以后我才离开的。这个是我自己弟兄姊妹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一切按照圣经的话来做。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长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个我们就请来读诗篇的第二篇，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诗篇第二篇一节到第七节。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这个诗篇的第二篇上面没有一个小字说这是大卫的诗篇，你看第三篇就有了，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事，那是说明是大卫的诗篇。第二篇这里没有说是大卫的诗篇，但是为什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是说到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就说第二，这是大卫说的话。因为这里第六节有一句话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我们知道 你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那是指着大卫说的啊，那是指着大卫说锡安嘛，好不好？那么这里只是说一个预言，到第七节马上就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不是那个出生的意思，就是立你高你做王了。那这是指着主耶稣说。所以诗篇第二篇应该还是大卫的诗篇，但是他有一个预言，预言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用大卫来比方，大卫作王就是主耶稣作王。所以第一节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这里就是说到外邦也反对这件事情，反对主耶稣作王，万民也谋算虚妄的事。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长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就用这一节圣经来预言主耶稣被抵挡啊，主耶稣是受膏者被抵挡，他们抵挡主耶稣受膏者，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啊，这个就是圣灵感动他们引用了诗篇的第二篇来说主耶稣被他们钉十字架。所以第四章的二十七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好，所以就用这一节圣经来，这是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引用了这一段圣经，就说明希律和本丢比拉多还有外邦人，就是指的罗马人啊，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和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就包括那个时候的祭司长、大祭司、文士、长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要把主耶稣拿来钉十字架。果然在这城里聚集，那是指着耶路撒冷，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二十八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那就是神预定了主耶稣要来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神定规的，也就是预言了圣经里很多先知所说的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要为我们受害。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他们恐吓我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当他来恐吓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求主鉴察，好不好？我们不去反对他啊，我们只求主鉴察，就是我们回到祷告里去，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是祷告了，大放胆量讲你的道。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教会要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个道这个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把神的话说出来，但是要大放胆量，就是他们威吓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被他吓住了，我们要有胆量。这个胆量是谁给的？ 是圣灵给的，是神给的。那么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26-27节，约翰福音十五章26-27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的，第一个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圣灵。圣灵来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二个就是门徒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教会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今天教会的见证应该做什么见证呢？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一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的见证一定不要忘记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死了会复活的，但是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第四章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主耶稣做复活的见证。今天我们也要为主耶稣做复活的见证。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死了复活的，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说他是初熟的果子，他复活了。所以保罗就说，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都没有用处，好不好？我们信的都没有用处，就是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因此我们给家里人做见证也好，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做见证也好，给我们同事同乡或者我们的邻居做见证，第一个你要告诉他主耶稣是复活了，没有一个人复活。第二个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他的名。我们今天聚会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我们祷告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如果没有这个名，我们祷告没有用，没有这个他的名，我们聚会没有用。如果没有这个名，这个40多岁瘫痪生下来就是瘫痪的，不可能起来行走。所以他这里祷告，他们向父的祷告里面，一个就是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那就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就是这个名。那个叫这个人行走，使徒行传里面不止这个人行走，彼得还叫死人复活了，好不好？以后我们都要读到的，那就是圣灵在做工。今天圣灵也应该在教会里面做工，今天就看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你是不是在那里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你是不是来为主耶稣的名来做见证。今天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他略有一点力量，一生遵守主的话，用主的话来做见证，不弃绝主的名，好不好？只有这个教会，其他的教会都是高举人的名， 好不好？某某神学博士的名，啊，某某神学博士要来了，好不好？啊，要来讲几天道，那就是神学博士，好不好？啊，这个就不同了，只有非大铁非教会没有高举任何一个人，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圣灵就会在这里做工了。所以非大铁非教会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要给他一个敞开的门，好不好？是没有人能关的，那就是圣灵在那里工作。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震动原文不是震动，原文是摇动，就是房子在摇动，还不是地震啊，不是这个地方地震了，房子在摇动。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中文圣经翻译成充满的这个字是有两个，这里用的一个充满，原文的意思还不是充满，原文的意思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降在他们身上，那就是当时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个充满这个字，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四节，就是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的话来。这个充满原文是降在他们身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里把它翻译成充满。这个充满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或者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了，你看主耶稣第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是这个充满，翻译的充满应该是翻译成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了，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五旬节到了，从第二章起他们就一直在为主耶稣做见证，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这里用的充满这两个字，最好是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要把他的意思弄清楚。另外还有一个字，我们中文也把它翻译成充满，那就请你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这里又是翻译成充满，这个充满这个字跟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使徒行第四章31节那个充满是不同的。这个充满 原文是满了圣灵，用英文来说就是 full of。 前面一个就是 filled with， 这两个不同的，这是 full of。 所以主耶稣不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他是满了圣灵，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字，但是中文的翻译都是翻成他充满。所以我们不仔细的分辨，我们会把它的意思弄错了。弄错了就是问题了，好不好？今天圣灵的工作有两个方面在我们人的身上。第一个，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满了圣灵，就是你完全顺服圣灵。圣灵怎么指教你，你就怎么顺服，那就是满了圣灵。主耶稣就是满了圣灵。我们虽然今天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但是我不一定就顺服圣灵。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就说，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基督徒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就是叫满了圣灵。另外一个就是到基督徒主耶稣要我们 为他做见证的时候，要给我们能力，使我们不要害怕。就像今天彼得跟约翰一样，那个就是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就是 filled with， 降在你的身上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所以我刚刚说到，我到国内那个地方去，他们把我带到公安局去，去了以后，我一点都没有害怕，好不好？圣灵给我能力，我一点都不怕。他们怎么样来威吓我，我也不怕。他们喊我交代，你是来讲道的，他们请你讲道的。我说他们没有请我来讲道，是我请我来交通。啊，我说本来我还不是去来，我们是准备到这里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地方听说风景很好，很多地方看一看。那么就顺便的和他们一同有一点交通，不是来讲道。如果我被他吓了以后，我就会承认我是来讲道，那就出问题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给你能力，使你一点都不会害怕。好，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工作。啊，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甚至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就是圣灵给他能力降在他们身上， filled with、那么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一点都不害怕。彼得本来很胆小，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而且是在使女的面前，啊，大祭司的使女的面前，他都不敢承认主耶稣。现在他不怕了，在官府的面前他都不怕了，啊，放胆讲了神的道。 好，现在我们来读32节到35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这一段那是说到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就是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一件事情，他们就是把房子也卖了，地产也卖了，拿来交给使徒来处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那么这一个我们今天只是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下一次我们还要专门来说这个问题。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这里用了一个一心一意，刚刚我们读了这一章的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你看，一个叫同心合意，这里就是说一心一意。我们稍微今天说一下，因为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下一次我们专门要说到一心一意的问题。刚刚我们说了同心合意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同心合意，原文就是一起或者一同，没有心智也没有意志，就是一同一起。在希腊文只用了一个字，就是一起。那么今天的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这个就不同了。这里面有两个字了，一个是一心，用了一个心字，第二个还用了一个魂字。那个一意一心一意，那个一意原文不是意，原文是魂。按照原文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一心和魂，心和魂连在一起的心和魂，一心和魂，不是一心一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就是灵魂体。这个我们读过圣经了，我们今天还可以再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全然，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保罗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身子和身体是同一个字，这里可以说成是身体。所以从神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有灵有魂有身体，身体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灵和魂是眼睛看不见的， 或者说灵和魂是非物质的，就是不是 physical， 不是物质的，灵和魂是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而且灵就是灵，魂就是魂，英文就翻译的比较好。我们中文的赫赫本这本圣经，现在还有很多的新版的这些圣经都没有把魂跟灵分清楚，只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这里是分得很清楚了。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三个部分，灵魂是眼睛看不见的，身体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灵和魂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这是说到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的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那么圣经里常常还用一个字叫做心，用一个字叫做心，心不是人组成的一个部分，因为人有灵魂体是人组成的，人有灵有魂有身体，这个我们在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那里是说神造亚当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亚当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神向他的鼻孔吹一口生气，那是他的灵，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原文是活的魂，就是三个部分，这个不可以否认的，这是圣经定的。那么这个心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心，好，心在圣经里的用心这个字，它是包括了灵和魂的功用，它就用了心。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要给大家发一点题外的讲义，就是什么叫做心，为什么圣经要用心字，心字包括哪一些问题，好不好？心要包括灵的功用，心要包括魂的功用，下一次我们来讲，来交通，好不好？今天因为时间不够，因为这个心，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弄清楚圣经的真理，我们会把它弄错，意思要弄错，好。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么现在神学院里面教的什么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吧？那么很多神学院的博士或者他们都是有的，很多相信二元论，就是灵魂不分，好不好？就是灵和魂在一起，那就是我们中文圣经里头翻译，有魂的地方前面加个灵字，有灵的地方后面加个魂字，所以中文都是灵魂灵魂，原文完全是分开的。那么二元论就不分了，因为它分不清楚，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来从圣经里面来把它分清楚，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在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我们
有个问题
啊，请讲。
蒋弟兄，可不可以讲一下，我们一个是基督徒是圣灵内住，怎么来区别一个？有时候说要充满，有时候这个有什么关系和它这个差别是在哪里？
圣灵的工作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圣灵就住进来了。昨天晚上我们专门在这里交通，圣灵住在哪里？圣灵是住在我们灵的里面， 我们人有灵魂体，不在魂里面，不在身体里面，是住在我的灵里面。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主耶稣和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啊，这个我们今天也可以读一点，好不好？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好，我们来读最后的一节，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内住，主耶稣也住进来了，神也住进来了。那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了，主在哪里？主耶稣今天住在我的灵里，与我的灵同在，看到没有啊？不是与我的魂同在，也不是与我的身体同在，好不好？也不是与我的心同在，不是的，就是与我的灵同在，也就是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不离开了。啊，有的传道人说，你不听神的话，圣灵就走了，这是错误的。圣灵永远不会走，住在我里面永远不会走。神和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就说，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好不好？都是在里面，里面是哪里？都是灵。那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当一个基督徒遇见困难的时候，遇到威吓的时候，你需要一个能力，圣灵就专门降在你的身上，给你能力，好不好？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啊，下一次我们来读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斯蒂凡在那个时候那么困难，那圣灵就是在他的身上给他能力，而且他又看见天开了，好不好？圣灵今天住在你里面，你没有看见天开哦，好不好？好不好？那是圣灵的工作，天就开了，他就看到主耶稣在父的右边，好不好？好，我们在第七章我们还会讲，好不好？好，感谢主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